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科勒人修女会，勉励他们在世上创造聆听和传播福音的空间。教宗感谢乌干达对移民和难民张开接纳的怀抱。教宗方济各在教宗播客第二集中聆听并回应青年的困难挑战。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会见乌干达总理纳班贾。不要害怕跨越地理和生存的边界，这是教宗方济各7月24日上午在保禄六世大厅向圣母无殿圣心爱子修女会发出的邀请。教宗鼓励他们进一步体验并实践创始人科勒人所强调的以福传热忱和传教胆识为中心的神恩。在讲话中，教宗把修会总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比作了圣经中厄马乌门徒的故事，他们在分享中表达了教会目前正在进行的同道协行之旅的特点。教宗说，在福音事迹中，我们看到两个门徒结伴而行，在某一时刻他们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与他交谈并邀请他共进晚餐。当他们发现这位朝圣者就是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去宣讲这件事。他们走出去，奔跑着，满心欢喜。在厄马乌门徒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正在经历的同道协行进程的主要特点：相遇、参与、对话、共荣、使命。教宗强调了该修会的玛利亚特质，勉励传教修女们与普世教会的进程保持一致，始终牢记圣母玛利亚的特质是始终指向耶稣而不是他自己。教宗说，我感谢你们的积极态度，这种渴望在世界上每一处有你们的地方共同建立聆听和宣讲福音的空间。教宗最后在即席讲话中表示，他曾亲身经历科勒人的神恩，这种神秘感转化为了传教的胆识。教宗说，不要害怕跨越地理边界，包括生存的边界，就像科勒人神父所做的那样，让所有人都能了解天主圣心满意的爱。今天的教会和世界迫切需要你们奉献生活的忠实而勇敢的见证。教宗方济各7月24日接见了乌干达总理纳班贾，会谈持续了约20分钟。据圣座新闻室的公告，在交谈中，教宗对乌干达机构慷慨接纳非洲地区甚至中亚国家移民和难民的举动表示感动。会谈结束时，按惯例双方交换了礼物，纳班贾总理将于第二天拜会圣座国务卿。里斯本世界青年节将近，本新闻网推出了教宗播客第二集，内容是 教宗方济各聆听青年的个人经历，并以鼓励的话语来回应他们。教宗播客的第一集于今年三月份制作，以庆祝贝尔格里奥教宗牧职十周年纪念。在这第二集的播客中，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分享了各自的困境和希望。名叫吉奥纳的青年是个信徒，带有残疾，而且是跨性别人士。教宗聆听了他面对的挑战后，鼓励他说：天主爱我们原本的样貌，上主总是陪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即使我们是罪人，他依然亲近我们，对我们施以援手。你不要放弃，一定要努力前行。爱德华和瓦列里仍在少年犯管教所里，他们家境困顿，小小年纪遭到遗弃，导致他们后来犯下罪行，追悔莫及。教宗勉励他们不要让自己犯下的错误阻碍了生活，因为人生有成也有败，虽然错误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长久的污点，但我们要牢牢记住，上主在旅途中与我们同在。教宗说，上主随时牵着你的手，扶你站起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样天主才能帮助我们反省生活，积极地向前行。阿丽亚娜患有双向情绪障碍症，因而时而快乐激动，时而考虑自杀。同时，她说她感受到天主的救恩。教宗细细聆听，期勉她永远向前看，不要失去愿景，这愿景就是天主。教宗叮嘱阿丽亚娜遵循医生的建议，并指出我们人人都在生活中受到伤害，方法和原因各不相同，但我们都要始终展望天主爱与仁慈的愿景。朱塞佩中断了大学课业，成天在家打电子游戏，跟人在线上交流。教宗对他有些严厉地说，你真是培养了一种与人无均、冷漠接触的生活方式、接触方式，就像在治疗室里的人，家人只能隔着一层玻璃往内看，你缺乏愿景，人不能没有愿景生活，你知道吗？时间久了，连你都会对自己感到厌烦的。在播客的尾声，教宗敦促青年尽量参加世青节的所有活动，这将是个不虚此行的经验。在团结共荣、庆祝活动、希望和喜乐中，与会者必将感到充实圆满。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7月25日上午，在梵蒂冈与到访的乌干达纳班贾总理举行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前一天24日上午，教宗方济各在宗座大楼接见了乌干达总理。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称，在圣座国务院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罗马圣座与乌干达之间的良好关系，特别是天主教会在乌干达所扮演的角色。此外，双方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区域局势进行交流。7月24日，乌干达总理纳班贾在与教宗方济各的会晤中，教宗对乌干达机构慷慨接纳非洲地区甚至中亚国家移民和难民的举动表示感动。为了改善给朝圣者的服务，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的音响系统太旧换新，换下了将近25年前为2000大禧年而安装的类比音响。经历10个月的工程后，新的数字音响系统于7月21日傍晚进行测试， 并在23日由教宗方济各主持的弥撒中正式使用。该项目团队的工程设计师卡尔伯内向本新闻网解释说，这套新的音响系统让人们能更自然地参与礼仪庆典，听觉效果变得完美且准确，没有大型密闭空间的那种混响。建筑师指出，声音听起来始终是从祭台发出的，祭台被当成是中央发声点。在为期10个月的工程中，圣座传播部技术部门、圣伯多禄工程处技术办公室和博士公司的技术人员相互配合。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书记赞许这项重大的团队工作，美好的协力合作。这项工程的施工时间主要是在圣伯多禄大殿关门后的夜间时段。阿根廷籍玛利亚·加大利娜修女是加尔莫罗会的一员，负责管理耶稣圣婴德雷萨修女出生的故居马丁之家。她向本新闻网讲述了2011年参加马德里世青节的经验，说，当时我在探索的过程中，渴望找到自己在教会内的位置。那年世青节，我找到了我所寻求的答案。12年前的世青节帮助了加大利娜分辨自己的圣召。2011年，加大利娜从祖国阿根廷出发，与本堂的青年同行，参加了在马德里举办的世青节国际聚会。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青节。年少的加大利娜先是参与了世青节前为期2周的行程，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朝圣，增广见闻，更认识教会内神恩的多元性。世青节有个独具特色的空间，名为相遇的帐幕，加大利娜在那里感受到祈祷的力量。她走出帐幕时，渴望更加了解自己的圣召，于是参观了在场每个修会家庭的展位。他在每个展位拿取一些资料，一直到他经过加尔莫罗会的展位，内心为之悸动。此前他从未听说过加尔莫罗，但他立刻深受加尔莫罗神恩与灵修的吸引。加大利娜修女说，显然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有着加尔莫罗的灵魂，加尔莫罗就是我在教会内的位置。我在西班牙认识了我心中暗藏却从来不知道的神恩，那是我能够认识他的第一步。随着我对他的体悟越来越深，我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方。世青节在加大利娜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对青年而言，这个美好的机会也有助于了解在教会内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个帮助你向内探索的机遇，也帮助你将他人视为礼物。这听起来是个理想世界，因为看到陌生人互相打招呼，在语言不通时比手画脚，多么美好。在世青节我们感觉亲如一家人。在世青节全球聚会后，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圣召。玛利亚·加大利娜修女分享说，那段紧凑的日子让人们有机会加深认识，在灵性和人性上有所成长。周围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文化各不相同，却在同一份信仰、唯一的爱的语言中团结合一，成为在信仰和基督内的兄弟姊妹。世青节让人体验到活的信德、活泼的教会。加大利娜修女最后提到同样来自阿根廷的教宗方济各，说，我们在他身上清楚地看见阿根廷人民的特质，他的灵在提醒我，我们的天主与我们何等亲近。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不少还没有固定对象的未婚青年曾经想过，茫茫人海，芸芸众生，究竟我的他现在在哪里？我要怎样才能找到他呢？假如我们已经做过圣召分辨，非常确定自己要走的不是守独身，完全奉献给天主的道路，那么极有可能我们的那个他正在接受天主的陶冶。结婚生子不是一件随便交差应付的事，婚姻是一条通往天主国度的成圣之路，牵手走上这条路的夫妻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增进圣德。但是在走上这条路以前，男女青年教友就该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我要跟另一半一起成圣的意识。因此还没找到人生伴侣的基督徒，首要之务是为自己祈祷，为将来的另一半祈祷，求主准备自己也准备他。等找到了那个看起来适合的对象时，我们也要记得将彼此的关系托付在天主手中，相约在天主台前祈祷，恳求天主的带领。基督徒夫妻进入婚姻生活，成圣的课题更是不可忽视。天主教教理告诉我们，婚姻礼仪庆典是圣化的圣事行动。诚如圣保禄宗徒在厄弗所书中所说的，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便为他舍弃了自己，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因此我们说，婚姻圣事象征基督与教会的结合，他赐予夫妻恩宠，使他们以基督爱教会的爱彼此相爱。如此这圣事的恩宠成全夫妻之间的人性爱情，强化他们之间那不可拆散的结合，并在迈向永生的旅途中圣化他们。家庭成圣的道路是如此的重要，然而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分享了他的观察，写道，遗憾的是许多家庭中信仰成了个人行为，尤其在中国，信仰成了很多夫妻其中一位的专利，另一位却流浪在信仰之外。他们有的不阻拦，抱着奉平安教的心态，或认为对方去奉教就会有教会诫命管理者安全，就像一个精神寄托一样让他去。还有一种人因对信仰缺少认识，或信仰不同，或单纯出于个人的悖逆，对另一半的信仰生活进行阻拦设限。还有最后一种情况，有信仰的一方没有成为世上的盐山上的尘，使得另一方没有从他身上看到信仰的光，信仰的暖。这信仰是休克中的信仰，没有生命力，所以不能带给伴侣改变的力量。最后这种情况是最令人扼腕的。 主耶稣派遣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我们的脚步却连家门都没有跨过。近人，尤其是伴侣，因为耳鬓厮磨，因为日夜相守，所以见证了我们最多的阴暗面。也许在外人看来，我们是一位热心的教友，热忱的基督徒，但在自己伴侣的眼中，我们摘掉了面具，褪去了光环。如果我们的计较、愤怒、怨气、懒散、不孝、攀比、浮华等种种的毛病都没有丝毫的改变，我们怎么见证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是真实存在的呢？我们成了教堂里的基督徒，跨出教堂，基督就与我们无关了。我们纵然软弱，纵然浑身都是毛病，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基督的力量扶持着我们。恰如圣保禄宗徒劝勉格林多人的话语，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所以我心甘情愿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为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喜欢在软弱中，在凌辱中，在艰难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子墨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好几个不畏艰难的榜样，写道，有一位姐妹分享说，当她在家里诵读圣经时，她的丈夫慢慢的居然放下了手机，饶有兴致的聆听着，听了一个多小时，她也坚持读了一个多小时。又有一位婆婆分享说，自从她的儿媳妇嫁到她家以后，不知不觉她的丈夫居然不再反对她奉教了，而且还开始会接送他去教堂。他说，是因为媳妇这么多年来实在做得太好了，让他的丈夫常常感慨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善良。还有一位弟兄分享说，结婚十年，他的妻子真正开始深入信仰的这两年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光。他看到妻子的改变，他的信仰也变得坚定。看，信仰进入家庭，当一位足够成熟的基督徒进入一个家庭，就像一道光进入，光度或强或弱，但我们从不让它熄灭。当信仰的美好被生活出来，那份温暖会散发吸引力。今天我们介绍了邀请天主进入我们家庭的信仰课题。基督徒的家庭应当以天主为我们的一家之主，不论大事小情都放在祈祷中托付给天主。从我们择偶开始，到我们准备迈入婚姻，一直到我们在婚姻生活中的琐碎事物，通通都是我们的祈祷意向。旧约时代的天主子民就已经是如此。多比亚传记载了多比亚和撒拉的新婚之夜，写道，人们出去以后，他们俩关上了房门，多比亚便从床上坐起来，对撒拉说，妹妹起来，我们一同祈祷，祈求我们的上主在我们身上施行仁爱和保佑。他便起来，于是一起开始祈祷，祈求上主保佑他们。他便开始祈祷说，我们祖宗的天主，你是应受赞美的，你的名号是世世代代应受颂扬的， 诸天及你的一切造物都应赞颂你与无穷之事。是你造了亚当，是你造了厄娃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辅助和依靠，好从他们两人传生人类。你曾说过，一人独处不好，我要给他造个相称的助手。上主，现在我娶我这个妹妹，并不是出于情欲，而是出自纯正的意向。求你怜悯我和他，赐我们白头偕老。他们互相答说，阿们，阿们。随后便睡了一夜。除了求恩的祈祷，对天主的赞美和颂扬之声也应该充满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家庭里的信仰比较薄弱或者还不信主的家人，能在耳濡目染之下接近天主。这是我们能给家人的最美好的礼物。在下周四的节目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母亲的性德对家庭的影响。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如果凡事皆始于一颗信赖的心，信仰、信赖天主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简单到人人都能开怀欢迎。天主从不以独断和胁迫的方式强人所难，基督从不希望任何人受苦受罪，这一点请始终牢记在心。如果生活在天主内，对你而言意味着畏惧天主，你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天主是爱，他的爱其意志不像硬生生刻于石板的法律，而是借着圣神书写于人类的心板上。有一天你恍悟到有一种允诺已在你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植根于你生命的深处，于是你选择了跟随基督。这抉择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完成。在静默于基督的临在中，你明白了他的话，跟随我吧，我将给你一个地方，使你的心灵得以栖息。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